那么我们要问说，有没有可能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个三个数字，能不能加加除除，乘乘除除，同样的也可以得到137？那这个是我们昨天最后提的，你发现有一个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数目怎么开始的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数目呢？那么我们知道，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所以如果你把立位这个数字啊，那个字，你把它所有的数目都加起来，刚好等于46。那另外两个数目，一个是451，一个350。那么好，你把这个三个数目用那个几个号码代替，然后呢，137就是那个数那个公式所告诉我们。然后你和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是智慧创造了宇宙，也是智慧发生把圣经给了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看圣经里面的数字世界。但是呢，我再说，我们为了要看这个数字世界，我相信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我们要来说这个整个圣经中的数字的话，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也许我们要几天的住在一起，我们可能只能够读到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我愿意啊很简单的点一点，我们特别啊是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的数字啊跟神的创造有关系，我想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因为我们讲到神给我们两个画廊，一个是宇宙的画廊，一个是圣经的画廊。而且我们看宇宙画廊里面有137，圣经的画廊里面也有137。那么宇宙的画廊里面，我们昨天看见过有一个数目是三角形数目，是13610，这个所代表，那个代表那个原子的转动，是不是？圣经里面同样有类似的数目，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个结实的时候是30倍、60倍、100倍，30、60、100，那个比例就是3、6、10，就是那个三角数字给我们看见。那么你看见那个原子震动的时候，那个核子震动的时候，那个数算是1、2、3、4、5、6、7、8、9、10，那个数目，那个数串是宇宙里面的一个数串。但等一等，你要发现在圣经里面也有1、2、3、4、5一直到42，因为圣经里面没有43这个数，从1到42是一个数串。在迦从埃出埃及到迦南，你叫以色列人走了42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一共是42代。这个42不光是42，这个42是等于14加14加14。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奇妙的故事。前面我们讲到那些树串的时候，我们说跟成长有关系，你怎么成长，你知道说那个形象不改变，那42站给我们属灵的教训，和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那个42代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生活，生活到最后能把基督带进来，能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美。那个成长的过程就是那几个树串所代表的。我们怎么生长，我们乃是根据一个形象，就是主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让我们生活在地上，在我们办公室，在学校里面，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宇宙里面有一个树串，给我们看见一些树串代表一个东西成长，但它的形状不改变，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在宇宙数串里面有一个数串叫做 Fibonacci numbers， 等一等几分钟以后，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数串也是 Fibonacci numbers。 那么亲爱的朋友，如果不是智慧创造宇宙，如果不是智慧给我们发生给我们圣经，怎么可能两个是一对一相当的？所以我们要发现，如果你阅读神的宇宙，你阅读神的话，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这是稀奇，真是稀奇啊！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好好的读书，也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考试总是拿 C 的，都不拿 A 的，考试都拿丙的，都不拿甲。所有爱主、真的跟随主、真的要被主使用的基督徒，年轻人要好好在学校读书。你要读，不光读书，而且要拿甲，要考第一，要考第二，因为这样你就有一天你会发现，在神的创造里面有许多的奇妙。你更应该好好读主的话，把很多的时间投资在主的话身上，有一天你会发现是智慧向我们发生。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对称， 你我就能够发现这里面的奇妙。那今天呢，我们呢特别要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书，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如果读全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要打一点基础才可以，要打一点很简单的基础。我们已经看见过137这个数目是宇宙里面画廊里面有的，圣经画廊也有。那现在不止这样，有好几个数目啊是宇宙画廊里面有的，圣经画廊里面也有，而且呢很多地方啊是非常非常像的。我先说七这个数目，那我们现在先看呢宇宙的画廊，我们现在看第一张画。这里有一个数目很有趣的，我想我在这里讲，这个142857啊，你如果把它用2来乘一乘的话呢，就变成2857。那么你们注意啊，这个乘的结果呢，是把这几个数目搬一个家就行了。28本来在当中，先跑到左边去了。狮子本来在头上，现在跑到这边来了。你看它搬个家，乘3的话呢，变成428571。你看又是这个几个搬个家，42在那儿，85在这儿，7在这儿，1呢就搬到这儿来了。乘4的话呢，就变成571428，71485。你可以这样一直乘下去，结果你发现呢，这个就应验了中国的有一句成语啊，叫做"肥水不流外田"。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乘乘来乘去啊，你总是咱们一家的人142857，你跑不到另外一个数目去的。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数目。那么这个数目怎么成功的呢？这个数目如果成功，怎么成功呢？我可以很简单告诉你，你拿那个你一，如果你有一个一啊，你用7来除，那个一如果用7来除的话，等于什么呢？我很简单告诉你，等于什么呢？等于0.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一直下去。这个小数叫做循环的小数，而且有周期的，叫做周期的完。这里因为142857是告一段落的，这个是周期的完全，所以142857，142857，142857，142857这样下去。那么从一开始第一个整数有这个性质的是7，第二个性质有这个性质是17。那今天和明天我们要告诉朋友们7和17，都明天我们讲17，今天我们讲7。所以我们知道7在神的创造里面是和循环的完全连在一起，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循环的，是个循环的完全。好，我们看第二章。现在我们来看呢，在这个动物界里面，那个怀胎的时间，你知道老鼠怀胎还有多少天呢？我们这一共是21天，是3×7，然后野兔呢是28天，4×7，猫呢是56天，8×7，狗呢是63天，9×7。狮子呢是98天，14×7，羊呢是147天，21×7，鸡呢是21天，3×7，鸭呢是42天，6×7，人我想我们都知道280天，40×7。所以你看见呢，在神的创造里面，那个气呢代表一个周期的，代表一个完全。所以这里隐隐约约你能发现呢，气是完全，而且是周期的完全。所以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呢，那而且有人告诉我们呢，说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呢要守安息日呢？因为他们说啊，这是很合乎生理原则的。从前有医生，有的人根据一些实验告诉我们呢，他说每天呢，你有一天呢，这个脉搏啊跳得特别慢一点，每7天要特别这个跳得慢一点。那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因为到底是因为你休息了所以脉搏慢下来的呢，还是脉搏慢下来所以你要休息？这个搞不清楚的，但是有人说是7天。那么还有呢，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细胞，动物的细胞啊，是每7年要换一次的，每7年要换一次。所以今天如果你是49岁的话，你已经不是这个7年以前的你，每7年要换一次。 所以在圣经，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呢，气啊常常给我们一个周期，给我们一个周期的感觉，而且呢是循环的周期，循环不断的，一直要重复的，一直要重复的，要重复的。那等一等，你要发现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宇宙画廊里面的一个东西，气。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圣经画廊。圣经里面这个气啊，在原文什么意思呢？这个气在原文里面呢，就是满足的意思，或者说是够了的意思，或者说呢完全的意思。所以这个气在圣经你读来读去呢，很清楚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完全的。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说它。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工作是七天，这个很清楚。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待他没有钉十字架，一句话都不说的，他不为自己表白，但是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愚昧的人是不该说话的说话，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这是愚昧人。智慧是该说话的说话，不该说话的不说话。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的主一句话也没有。到了十字架是智慧发生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十二点以前，主耶稣说了三句话，十二点以后，主耶稣说了四句话，不多不少，三加上四等于七。我问在座的朋友们，你们看见过彩虹吗？彩虹几个颜色？七个颜色。彩虹七个颜色有几个主色？三个主色。其他四个颜色是三个主色混出来的结果，所以你在彩虹里面你看见的是七等于三加上四，不要忘记。哥哥他主耶稣被挂起来的时候，好像经过一阵大的暴风雨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当大暴风雨在空中里面飘了许许多多像眼泪一样的水珠的时候，结果太阳的光照上去的时候，一滴一滴的眼泪不错，但是反射过来的给我们看见是彩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撕碎，被糟蹋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光从他十字架上照过来反射过来的时候，那个七句话乃是像彩虹一样，给基督徒的眼光中看乃是灿烂的眼泪。母亲的眼泪在化学家的试管底下不过是一点的水加上一点的盐，但是在儿子的眼中是爱。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不过听见他说七句的话，但是所有被耶稣基督招降的一般人，征服的一般人，被爱裸回来的一般人，在他们的眼光中那是爱。他们看见的不光是听见七句话，他们看见在主耶稣身上反映出来的乃是像彩虹一样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彩虹就告诉我们说，神不再审判我们。你记不记得当挪亚洪水过了之后，彩虹告诉我们审判，神不再用水来审判我们。这是福音。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七句的经言，那个彩虹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不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刑罚。头三个钟头人尽了他所能的来糟蹋我们的主，末了三个钟头神尽他所能的掩面不看他的儿子，因为末了三个钟头主耶稣基督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当神看我们罪黑的罪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朋友，如果在座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不要忘记智慧在十字架上发生。他说转回转回吧，何必走，我们应该受刑罚，我们应该受鞭伤，但是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因着他为我们苦害，因着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今天彩虹出现，不必再审判。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感谢神，那个十字架上给我们看见那个七所代表的，就是你在神的创造里面，彩虹里面你所能找的七个颜色，是灿烂的颜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圣经里面的七给我们，这个七不只让我们看见智慧的奇妙，这个七也让我们看见整个神的计划。但是我们说过七是等于三加上，为什么是三呢？为什么是三？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好几次啊，三跟七总是在一起。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他有三个女儿，七个儿子，有三千羊，有七千有这个约伯记他有这个三千，有七千羊，有三千骆驼。你看你有三个朋友来到约伯那里安慰他，结果七天七夜在陪着他，一句话都不说。最后三个朋友得罪神了，结果呢是那个献的祭，约伯为这个三个朋友献的祭是七个公牛和七个公羊。你记不记得约瑟的故事？约瑟替九正在坐牢的时候替他的朋友解梦，然后替法老解梦，一共是两套的梦。第一套的梦你看见是三，是一个葡萄树上有三个枝子，然后上面有三个筐子，这是三所代表的。那第二套的梦，那个法老呢，有七个母牛，有七个瘦的牛，有七个肥的牛，有七个丰满的枝子，有七个枯瘦的枝子。你看见三跟七紧紧的连在一起，这里就给我们看，这里面一定有属灵的意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我们没有时间说约瑟的梦，我们也没有时间来看约伯记，但是我们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圣经里面三跟七常常放在一起。那么三在圣经如此，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是不是如此呢？是的。什么叫做宇宙？宇宙是时间加上空间。时间是怎么分法的呢？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那空间，我们今天所处的空间是什么空间呢？是三种空间。今天我们不是处在二种空间，不像爬虫一样，爬虫只有二种空间的观念。但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今天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能够顶天，也能够立地，那是因为我们活在三度的空间。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宇宙主要是三给我们看。为什么是三呢？我们看这个 Lucas number， 看这个路加的数目。因为我们不要忘了，神是三而一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从一跟一就找出 Fibonacci number 来，但他又是三而一的神，感谢神，所以就导出 Lucas number。 你这两个 number 放在一起，你发现说跟黄金的比例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为什么是三呢？这是宇宙里面。那不止这样，你在宇宙的画廊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任何的东西，任何的物质都有三个状态：液体状态、固体状态和气体状态。同样是水啊，你看不见的时候是水蒸气，你知道水蒸气是看不见的，你普通看见那个冒烟的那个是水珠啊，不是水蒸气，没有人看见过水蒸气。然后呢，液体是水，然后固体的冰。那不止水是如此，任何的化学，任何的东西都有三个不同的状态，所以这是非常稀奇。为什么神在宇宙里面埋下这个伏笔？为什么那个智慧的艺术师就是基督耶稣，为什么在创造里面摆上这个伏笔呢？因为这里有非常大的奥妙，因为神要借着这个让我们认识神是三而一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读圣经的时候，三是个非常要紧的事，三是个基本，你不能把三拿去，因为神乃是三而一的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我们的神。你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是父神、子神、灵神。但是父神、子神、灵神还是一位神，父神、灵神、子神不是三位神，还是一位神。不过呢，他是三个身位，就是他隐藏起来的那一位就是父，当初在加利利行走那一位就是子神， 结果在圣灵里面住在基督里面的，那就是灵神。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领会什么叫做三而一的神，但是呢，我们多多少少啊，用那个有限的头脑，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无限的神，但是呢，多多少我们有一点的领会。那个领会是什么呢？领会就是神隐藏起来看不见的，就在靠不近光中，是父神。今天呢，在哥哥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是子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位是灵神。但是虽然是父神，父神在子，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灵圣灵呢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不知道谁住在谁里面。你知道那是最奇妙的一段圣经。所以有的人说那一段的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还有到底是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他的，你知道那是最要紧的一段。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灵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三位神，父神子神灵神，却是一位神。稀奇不稀奇？非常的稀奇。那么你说这个一加一加一不是等于三吗？一加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不可能等于一的。那你不要弄错了啊！我们今天难在什么地方呢？难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数学都是属天的数学，所以你按照圣经的规矩来做才可以，不能你自己来做。不是说父神加子神加灵神变成三个神了，还是一个，那怎么可能？你说这个怎么想象得通呢？很容易想通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你要知道一是代表神的，一又代表神的，一又代表神，子父神子神灵神，一一一，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你如果要知道父子灵中间的关系，你读圣经很清楚啊，是指着生命的关系来说，所以他们中间的那个关系啊，是一个生命的联合，是个 union， 这个是个生命的 union， 是生命的联合。那如果是联合的话，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用联合的时候啊，是用乘法来代表的，所以你叫三乘四等于十二啊，那是永远的完全。当神跟人在基督里面联合的时候，那是永远的完全。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没有人能从我们父的手中把我们夺取，感谢神，这是永远的完全。所以这里是一，这里是一，这里是一。我们的主说父与子原为一，那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父在子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也在圣灵里面。那么好了，很稀奇，这个联合是一个生命上的联合，如果是生命的联合，那是乘法不是加法。所以你看现在这是一乘一乘一是等于多少啊？有的人不大敢说了，这个一乘一乘一当然是等于一嘛，这很稀奇的，就是一嘛，所以是一位神嘛，不是三位神，就是一。所以我们要看见呢，三而一的神就是这么奥妙的。但是另一面呢，的确是父神，父子灵，这里给我们看是三个不同的身位。为什么是三个不同的身位呢？这里有原因的。因为三而一的神最要紧的是让我们能认识他，能经历他。那么你知道啊，就像水蒸气一样，如果是水蒸气飘在空中的时候，我们看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看也看不见。但是有一天呢，如果温度降低以后呢，就变成水了，我们呢就能够摸得到。但是摸起来呢，你还是不能说我把水握在我的手里，不能的。乃等到有一天水变成冰了，你可以放在你的手，那这是很不完全的比方。这个不完全的比方呢，大概可以形容给我们看，我们的神就像水蒸气一样，当它隐藏起来看不见，在靠不近光中，就像水蒸气一样。那么但是有一天他走在这个哥哥他上，走在这个犹太地的时候，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水一样。但那个时候呢，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够在加利利海，所以我们找他呢，一定要到他所在的地方去找他。好，但是有一天圣灵来了，结果圣灵呢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向他祷告，今天我们在加利利也能向他祷告。所以呢好像啊，今天我们更具体，那大概这个能帮助我们来领会。但是我们知道啊，水蒸气、水和冰本质上是一个，是一个。那不止这样，你我如果看宇宙画廊里面的故事啊，我想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清楚啊，你会发现一个奥秘啊。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物理人会告诉你啊，有一个时候啊，是一个物质啊三个形态同时存在。现在我们所看的是固体是固体，液体是液体，气体是气体。但是热力学热，你如果读过一点的物理的，他会告诉你说，在有一种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呢，一个东西液体、力、气体和固体同时存在。这个在一个画里面刚好是一个点，三个可以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叫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 最早的时候你看见父子灵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人有限的头脑不可能来明白这件事，但是大概呢借助这件事情能让我们稍微的明白一点点关于三而一神的奥秘。我相信只有等到永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了，很多新的基础在这些地方走极端了，要么就变成一个，要么变成三个，你看见又是三个又是一个，是三而一或者是一而三。那么有的人说他三位一体也可以，那总是意思就是说 three in one, one in three, 三而一，一而三都可以。那当你说到三的时候说它是三位，当你说到一的时候就是说一位的真神来。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领会圣经里面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这个也是智慧要让我们认识的。那最稀奇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读这个旧约的会幕的时候，你发现会幕的中心是什么？会幕的中心呢是约柜。那个约柜所有读圣经都知道是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那你若再仔细读下去的，那个约柜很明显是预表基督来说的。那个预表的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约柜啊是一个 three dimensions, 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约柜。你不只看见是一个长的，而且有宽的，而且有高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哥罗西的时候，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东西啊，神的丰富啊可以有形有体的可以住在里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思，我问在座的朋友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根线？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根线？如果只有长的话，你们能说你能不能看见？你说现在我在黑板上画一根线，严格说了你看的不是一根线，你看的是个面。严格说了你看的不是一根线，你看的是个面，对不对？你如果真是一根线，真是一度空间的话，没有一个人看得见，那是抽象的，没有一个人看得见。但是你怎么能看那一根线呢？因为那根线有宽度的，所以你看的吗？是二度空间呢，叫一度空间的东西叫你变成实在。所以呢，本来那根线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借助那个宽呢，所以呢，我们就能看那根线。你知道，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在人的观念里面，神的观念再抽象不过了。但是感谢神，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但是有一天他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三而一的神所代表的。如果光是一的话，你我不认识神。但是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父怀里独生子就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是那个宽度呢，把我们那一根线，那个空间就在观念里面那一根线把它表明出来，我们看得见了。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说因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难怪约翰呢，他是最后，他是一直在十字架身边的，那一幅图画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他说神就是爱，因为什么？他看见了爱。在那个以前，神就好像那个一根线，真的是一个一度空间，没有人看得见。但是感谢神，借着那个宽叫我们能知道什么叫做长。但是如果光是二度空间的话，你我能欣赏一幅图画，你我不能够经历，你我不能够住在里面。但是感谢主的，因为这个缘故，感谢主，不光是主来到地上，你看见是圣灵，神赐给我们的灵，就叫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你记得这是哪里的话吗？这是约翰一书的里面的话，是圣灵来了，我们才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稀奇不稀奇？这就是为什么有三而一神的，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一个像约柜一样的东西来做基督的预表。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清楚三而一的神如何把他的丰富放在基督里面，现在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今天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基础。如果今天有人不相信三而一的神，他是说异端的；或者如果有人把三个说成一个，或者一个说三个，都是异端的。神是三而一的神，这是我们的基本，这是我们的基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那个七，也是最基本的，因为从那里我们能看见彩虹。那感谢主，这个是三跟七所代表，是基督徒生活里面 最基本的，无论是神的创造，无论是神的话，无论是宇宙的画廊，无论是圣经的画廊。好，现在我们讲了这段话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段话，让我们回到创世第一章。那因着你们不必读圣经，我可以很简单的指给你们看，在创世第一章啊，充满了三跟七的。你说我根本找不到三跟七，我指给你看。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第一章的话，很明显，神的工作是七天，这是七。然后呢，你看见七次啊，神说神看见，神看见，神看见。然后呢，七次神说是好的，好的，好的，一共说了七次。然后呢，神给命令的时候给了七次，要有光，要有空气，让水聚在一起，地要发生，这样一共讲了七次。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想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是创世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七，你会发现七这个数多次的，好几次讲到七，不是字面上的出现，但的的确确你发现七，有你发现这个七这个东西在哪里。那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不止这样，你创世纪第一章你也发现三的，也发现三。那三次神说创造，神用了三次创造，第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七节。然后第二三次呢，神说造，神造，第七节、十六节跟二十五节。你知道创造跟造有点不同，创造是从没有的变有，从这个造呢，就是从有的把它改变，变成个形状，把一棵树拿来变成个凳子，叫做造。没有的变作有，神说没有光的变得有光，这个叫做创造。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里面三次提到神的创造，三次提到神的造。那么神起了三次的名字，三次起名字，给白天和晚上起名字，这是第五节，给天起名字，第八节，地和海起名字，第十节。然后三次神分开，第一次分开光和暗，这是第四节，云和海洋，这是第七节，分别明暗，这是第十八节。然后三次神祝福，神祝福水族，这是第二十二节，神祝福人，这是第二十八节，神祝福安息日，这是第二章第三节。所以你看，你如果读创世第一章的话，当神创造的时候，三跟七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虽然创世纪只用了七十个六个字在原文，但的的确确啊，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能把人类跟宇宙的来源描写得非常的细。那么这一段的话，而且非常的简单，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懂得，因为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翻着那么多的语言，而那么普遍，几乎达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不光是哲学家、博士或者医生可以读它，就是土人、不识字的人，或者甚至于就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只要懂得一点点字的人，甚至有的人不识字，他不懂得读中央日报，他能够读圣经。就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很多的人都读创世纪第一章，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就这样给我们看见神创造的奥秘，是神创造了宇宙，是神创造了天和地，那么稀奇的很。就这样的一章圣经啊，你会发现和今天科学的发现很多地方是不谋而合的。我没有说全部，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科学没有，那科学的话不是最后的话。所以当我们不懂得的时候，我们不要紧张。如果科学是合乎两年，如果圣经是合乎两千年前的科学，那圣经就不合乎今天的科学。所以不要害怕。但是光是里面有很多地方和科学不谋而合，已经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你能够不能找到另外一本书，能够发有同样的结果，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啊，的确是神的创造，的确说出呢，借着启示告诉我们神创造了整个的宇宙和天地。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创造里面最要紧的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讲下面讲的地怎样怎样怎样，那是讲了过程，讲到其他后来详细的仔细的描写。但是最总括的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又简单又明了又庄严。这是圣经里面难得难得的，这是你很少看见，你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文献是这么简单，这么明了，这么庄严，这么高贵，这么尊贵。所以这一章圣，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是不是？那么好，让我们记得三七在圣经里面是很基本的数目，我们说过是个基本，像石头一样，你盖房子要一个基石啊， 要个基不基础的石头。那么在神的创造里也这样，因为三是个植树，七也是个植树。你们知道什么叫植树吗？植树就是一个树木啊，它要么只能被移除尽，要么如果是植树的话，它只能被移除尽，或者被它自己除尽，它不能被另外一个树木除尽，这个叫做植树。所以所有的植树呢，在数学里面都是 building block， 都是盖房子的那个基础的石头。三是个基石，七也是一个是个基是个是一个对不起，是一个植树，七呢也是一个植树。那么现在我请朋友们记得，你如果把三跟七排排坐的话，如果请他们吃糖果，排排坐吃糖果，你让三跟七排排坐的话，你能够有几个方法排排？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37，另外一个是73，你不可能跑到另外一个东西。如果让三跟七排排坐的话，37和73，那不要忘记了，37是个植树，是顽固不化的，73也是个植树，但是不要忘记了，37是第12个植树，73是第21个植树。我不知道你们能看见这里对称没有，37把它翻过来变成73，那么37呢第12个植树，那么73呢是第21个植树，所以12把它倒过来是21，37倒过来变成73，所以你看你们一个是37，一个是73。好了，现在我们有这个观念在里面，那么现在呢我们试着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我们要从创世第一章里面找出来，到底里面智慧是如何的把那个智慧隐藏在里面。我们现在看第一章下面的一次，现在我们要给弟兄姊妹解释，你如果把创世纪，你知道创世纪是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希伯来文呢没有阿拉伯字，12345没有的，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用那个字母来代表一个数字的。我现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一共有22个字母，这是22个字母。那么从 A 呢，假设代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是一，然后希伯来第二个字母是二 ，B 呢等于三 ，C 等于四，那么一直到8、9、10 ，K 呢就等于20了，因为已经有了一了。然后20、30、40、50、60、70、80、90、100、200、300、400，这是整个希伯来文总共只有22个字，所以到 V 就完了，那么一共是到400。那么这样的话，你要知道啊，你拿那个立位来看，你若根据这个，你拿立位那个原文，然后你把那个字母通通加起来，刚好是46，这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为着要帮助大家明白起见的，我用英文来做代表。假设说你让 A 等于6 ，B 等于12 ，C 等于18 ，D 等于24，那这样下去的话，那我很对不起基辛格先生 Kissinger， 我们很抱歉，我们用他来做例子。那么这 Kissinger K I S S I N G E R。那么 K 等于66 ，I 等于54 ，S 等于114 ，S 等于114 ，I 等于54，你这样通通加下去等于多少呢？666。那么你我都知道666是什么数字呢？如果根据读圣经呢，读启示录的人知道666啊是敌基督的数目。所以有一度有人讲啊，说基辛格啊是个敌基督，因为基辛格有一度啊是和平大使啊，连那个撒旦就是那个埃及的那个总统啊，都拍他肩膀说是我的弟兄啊，都叫他我的弟兄。所以啊，他们说这个基辛格很会变戏法，因为你知道敌基督有一个可能啊，就是忽然间呢，他以和平姿态出现，然后最后是敌基督。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道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啊，读数字有它的危险的。我们知道基辛格不可能是敌基督，因为什么呢？因为敌基督啊有好几个条件。那不过敌基督有一个条件是，你如果把他的名字加起来，就是他的数目是666，这个没有错。但是并不是说只要666就是敌基督，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逻辑是这么个逻辑的。所以有的人呢，我知道在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弟兄姊妹在找房子，这个聚会地方要找房子，结果那个地方便宜的不得了，他们就决定要买下来了。结果呢，那个门口挂的牌子是666，那个门牌号码666，所以他们这个房子不能买。这是迷信，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讲迷信的。今天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的数字，那个数字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啊。七是代表完全不错，但是不是说你就非要生七个孩子不可。那有的人说我一定要生七个孩子，因为这个七啊完全是复活，是这个是完全的数目。有的人生八个，因为八是复活的数目。 那弟兄姊妹，那个第八个孩子一定不会死的。你知道这是迷信，这完全迷信。那么甚至于我到有的弟兄姊妹啊，到要车牌特别要777，那他说七是完全，这个就不对。如果这样读圣经，这个叫做数字学，英文叫 numerology。 那基础不讲 numerology， 圣经不讲 numerology， 不要弄错。现在我们讲圣经的数字不错，但是圣经里面的数字不过是一个 illustration kit， 是一个教学的工具。神借着这一个来让我们认识一点智慧的智慧，或者认识一点属灵的事，教训我们，帮助我们，就是一看出是字。等到你真的会认识字了，你看不看图不要紧的，这个不是太要紧的。但是的确确圣经里面数字有它的奥秘，但是数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弄，不要弄错。这个 numerology 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六啊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你知道跟圣经刚好相反呢，圣经六刚好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个六六六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七是完全的，所以七七七是完全的。你知道七七七是完全，那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把耶稣啊，这个 Jesus 这个希腊文呢，你把它原文数字也加起来，刚好等于什么呢？等于八八八。所以呢，这个八八八什么意思呢？八八八你要有个标准的。那因为七七七是完全的缘故啊，所以六六六什么意思？六六六就是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完全的，一无是处的，这是基督。那么基督什么？基督是越过完全，越过完全，越过完全，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主。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六六六要记得，不要跑到 numerology 去，我们要知道主是借着这个来给我们一些教训就是了。那么何况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六六六的时候，那个 A 为什么等于六 ，B 为什么等于十二，这随便的，所以这个很危险的。但是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就不是这样。圣经呢 ，A 就是一 ，B 就是二 ，C 就是三，没有第二条路的，所以这个很严格的。不是像 Kissinger 一样等于666，那你如果 A 等于 1， B 等于2的话，就变成多少？变成111了，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数字学很危险，很危险。如果你稍微懂一点赫然律的话，你玩玩数字很容易玩出东西出来的，那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跟随的。所以读数字和读预表都要很小心的，你必须要懂得那个实体，对于圣经的真理要很熟，特别圣经里基要的真理要很熟，我们才不会走迷了路。我想这个对于有一般年轻人，我愿意顺便的说一下就可以。那么好，如果你根据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么你看神创造啊，你看很有意思，你把神创造这个原文加起来的话，等于287，那么等于17乘17，那这个17这个数目我们明天要说。然后呢，神说这个非常有意思了，神说呢是7乘7乘7，你看你这是立体化的，这个完全不光是完全，这个完全是不光是七乘七，那是平方，是七乘立方的，是七乘七乘七。所以神是怎么创造了这个三度的空间呢？乃是神说要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所以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整个的宇宙的。那么我是借着这个比方啊，给你看见我们如何的能够把这些数目算下来。那么好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诀窍以后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整个的创世纪第一章啊，把它加起来，然后我们要算算看，基督有没有在里面呢隐藏一些奥秘的知，有没有隐藏一些奇妙的故事在里面？那这个工作不是今天特别的工作，这个工作老早就已经有人来做了。但是今天有一个好处，今天可以比从前做得更透彻。因为什么呢？今天只要你有一个苹果电脑或者 IBM 电脑就可以。像打字机一样打，你只要能够放在你的桌上，你只要懂得很简单很简单的这个 basic 的语言，一点很懂得简单的电脑的语言，那么你怎么做呢？你就可以把创世纪一章啊整个的打到那个电脑里面去，然后呢你按了电钮以后啊，这个电脑可以把整个的每一个字通通把你加起来，然后呢而且很快的就把你分解音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一些结果，那个结果呢就是微电脑给我们算出来。所以今天比起往日更快更容易了。我们要知道这个电脑啊，不要光拿来做游戏的，电脑可以拿来读圣经的。因为今天你不光可以用电脑来读创世第一章，我也用过电脑读过这个读过这个诗篇119篇的。你知道今天的 concordance 啊，只能给你一个词一个词，一个 term 一个 term， 只告诉你 glory，但他不能给你一个 glory of God， 或者 the Lord's day， 只能告诉你 Lord 或者 day， 不能告诉 Lord's day 在哪里，或者呢 Christ 你能找到 in 也可以找到 in Christ， 在基督里。你知道斯波克弟兄曾经找到 in Christ， 找了花了很多时间找 in Christ， 因为他没有电脑，但今天呢你若用电脑很快的就可以把 in Christ 通通告诉你。 所以我相信一个真的爱主的人呢，可以跪在电脑面，不是，可以在电脑面前读圣经守成根的啊，这个不是很难很难的。那么感谢主啊，今天的确能够借助电脑的帮忙的，能够把创世纪一章啊通通放到电脑里面去，那这个是电脑替我们计算的结果。那为着准确起见，你们可以算，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也盼望你能够算，你能够算一算看基础今天算的对还是不对，如果错了请你告诉我。那为着那个缘故，在这里我有一个印象，凡是在座的，你们只要有人懂得电脑，而且懂得 basic language， 你们只要懂得那个简单计算机的语言的话，你们可以会后可以告诉我，把你的名字告诉我，然后呢我可以把软体寄给你，软体寄给你以后呢，你可以拿圣经任何一段圣经，但是不过你自己要打进去的，那么这个软体呢可以任何一段圣经替你加起来，然后得了一个数目以后替你分解因式，可以替你整个分出来，告诉你怎么等于这个乘等于乘这个乘多少等于乘多少，那么这个软体有的，那么你不必再做了，你可以，这是我们花我们在这是巴西的土产，所以这里买不到的。那么你们呢如果需要的话请你们告诉我，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一你家里一定有个苹果电脑才可以，或者是 IBM 电脑，就是家用电脑可以，微电脑。第二你一定要懂得 basic language，然后呢我可以把那个software 就是把那个软体寄给你，那个软体一放进去呢，你可以读以赛亚53章也可以，读任何一章诗篇22篇也可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来试着来读主的话，那么这是也是一个读法，我们不要忘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根据这样读法我们要看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字是非常要紧的，因为那个讲到宇宙的起源，讲到宇宙的来源，讲到宇宙的基础，那么应该等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你们看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加起来这几个字整个加起来等于2701，等于多少呢？等于37乘73，这是我刚才讲过的，37是一个质数，七也三也是质数，我们说过在创世纪三跟七是最要紧的，他们都是质数，排排坐要么37要么就是73，那么37第12个质数，73第21个质数，你看见吗？起初神创造天地，整个加起来就刚好等于37乘上73。那么我问在座，你能不能说这个是碰巧？不可能碰巧。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1369，刚好是37乘37。那么如果你把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你把它整个神的创造把它整个加起来，结果呢等于3乘3等于1乘12289。那不要忘记了，3是神的数目，3乘3就是神的加重，在圣经里面指着神的信实来说的，不要忘记神创造整个的宇宙是根据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啊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所以你看这又是3，这个12289啊，你把它加起来，1加2加2加8加9等于多少呢？等于22。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刚好是22个字母，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是根据他的话，所以直接间接的我们看见，当你看整个神创造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无限的奥秘，稀奇的。很可惜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下面很快的再看一下下面几个简单的计算。好，现在我们要看，我们先不看约柜，我们把约柜的先放在一边，我们看神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下面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你知道这是在整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讲到应该生长应该繁多的两节圣经，然后呢讲到生命长大的时候，你看看这一节第一章第22节加起来等于2210等于5乘13乘34，你们看那边的 Fibonacci number，那个五刚好第五个 number， 第五个数目，13是第七个数目，34是第九个数目，一点都没有错。讲到那个整个生长滋生繁多的时候，那怎么生长怎么成长怎么增长呢？那个数目那个数串那个一连串的数目就是 Fibonacci number， 你看见没有？下面这个也是 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你看是三乘三乘三乘上三十四，你知道三我们说过神的数目是个基本的数目，那个也是 Fibonacci number， 现在是三的立方，现在三的立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很具体的，很是个 three dimension 三度空间的。然后呢下面三十四你看见是也是其中的一个 number， 第九个 number， 第九个数目。所以你看见你来读旧约的时候，你来读创世第一章的时候，因为这个是讲到神的创造，在宇宙的画廊里面你看见那个简单的比伯纳西数串，现在你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个画廊里面也有比伯纳西这个数串，我们不要感谢主。那不止这样，我们刚才讲的约柜的时候你们特别注意，你用五跟三来，你那个上面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你不要管它，以二分之一做单位的话是五三三，长宽长跟宽的比，或者长跟高的比是什么比呢？是五跟三的比。那个五除三呢，就相当相近于黄金的比例 1.618， 而你叫三跟五呢，都是 Fibonacci number 里面的一个。所以你看见就是约柜，那个在会幕和圣殿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约柜，你看那个比例都是 Fibonacci 那个比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的的确确是智慧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对我们发生。现在我们来看最后的一张画，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机会。那这里我们注意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是37×73，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你再读下去，创世第一章29节到30节，神说看哪、啊、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之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那么你们注意啊，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一段等于10804，是等于4×2701，就上面说是2701，那就等于2×2等于37×73。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让我们发现，让我们知道他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神，那现在呢他讲到食物的问题。所以接着你读第二章就讲到神把两棵树放在人的面前做人的食物，但是神的目的是盼望人能够拣选生命树，很可惜呢人拣选了善恶树。但在这里呢神讲的食物，神顾念到他们食物，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里面造胃，有胃在里面，所以呢人需要食物来满足他的胃，这是对人来说。那么这个是神用图画的意思来让我们看见呢到底神当初为什么要创造了天地。所以你看见这个也是270也是37×73，这是很基本的，因为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神为神创造天地，也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那这个做食物啊，你加起来刚好等于86。那个 Elohim 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那个神那个字啊，也是86。所以这个无形之中啊，神借着这两段话就不只告诉我们神活人活着，神为不只告诉我们是神创造天地，而且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神为我们造了一个胃，所以我们需要用食物来满足我们。那同时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灵，